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讲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就是讲网红。网红呢，就是在媒体上面啊，特别受到人关注的那些人。这个字不太准确，我这个定义，英文有的。这个网红这个字原来是从英文来的，那在中国呢发展的快。中国2014年这个网上的这些直播的人就多了，那就慢慢变成了网红的十年啊。从2014年到2025年，这就走了11年的路，这个路呢就是网红经济最红的时候。大家说中国不是有过一段房地产很红吗？房地产很红呢大概有20-30年，这个网红经济的火爆呢大概10年。那么到了今年2025年呢，这就有点不行了啊。那个大家说，你不就说这个经济不行吗？我呢也不能这么说，但是呢这个网红经济的确呢是遇到很大的困难。今天呢举一个例子说，然后呢跟大家讲网红。因为网红呢涉及的人很多，所以网红呢其实有些人呢还是一个比较正义的啊。比方说广州有一个原来政协的广州市政协的委员叫韩志鹏，他呢也是在网上啊对于民生问题发表很多的意见，变成一个网红啊。这个人好像是去年去世了啊，这个算一种网红了。还有一些网红呢在网上呢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但这些人呢他这个让人关注的背后呢就出现了他自己的问题。比方说郭美美啊，这个郭美美呢最后把中国的红十字会都拉到水里去了，因为他说他是红十字会的什么一个官员，然后摆了 一台极其昂贵的汽车，结果呢被查了，抓去坐监狱了。这个郭美美这也算是一种啊，网红。这个呢这个郭美美呢就因为网红出来他又来搞坐2次牢，现在呢好像放出来了。这就有一些不同的人啊，当然有些人呢这个影响比较大，当然有些人就靠唱歌啊靠漂亮了，但是有些人呢讲大题目。其中呢比较多人注意的就是这个方舟子啊，这方舟子呢也是一个网红。他呢在上面呢经常呢就是以打假，说这个是假那个是假。这个方舟子呢也在网上呢红了很长的时间，到现在呢当然他可能年纪大了，这个讲的少了，但是他呢也算是一类的网红。那么当然呢我们意义上说的网红呢这个还不光是这种，因为还有这个一些网红呢完全是有自己的特点的。我见过一个网红叫做丁真啊，是一个西藏人，丁真珍珠这个人长得就是个西藏人的，普通话也讲得不好，但是呢他也得到了很多的网红啊，就很多人的关注。所以网红呢是各种各样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呢就讲讲网红。首先呢网红是个什么东西啊？大家说怎么这些年这么多年轻人不上班，整天呢就是拍这个录像，他干嘛呢？其实呢他不是做一个新的工作，这个工作呢就是网络经济。这个网络经济最集中的这个直播的地方它还有点呢啊！我原来以为在每个城市关在家里装两个灯，然后有摄像机录完了以后再找几个人剪辑一下就可以变成一个节目，现在看来呢还真不是这样，就是它有集聚的点。那在上海我是见很多人去拍啊，上海的那个外滩那一带啊，或者是武康大楼的那一带啊，衡山路啊华山路啊永康路啊，在那些地方啊经常的看见有很多女孩子在街上拍照啊，不是拍照片是拍视频。哎呀，在街边穿得漂漂亮亮，打扮得光光鲜鲜的就在拍，特别是外滩。因为外滩呢里面的那些街道都非常像外国，那么里面人呢也相对比较少，车也比较少，就在那些大楼的门口啊，这石头大门啊，自己呢立一个三脚架，再装一个这个挂一个手机，一个 iPhone 挂在上面，那点开的就自己拍。这是一种，有些拿遥控器在手上一按就开。我昨天看见有个漂亮的小男孩在那里拍， 哎，我说你怎么自己拍？哎，他给我看，他手上有个遥控器啊，我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反正这一类呢就非常多，有些呢会讲讲话，有些呢根本就不讲话，就是好看啊，就在那里走扭来扭去的。我呢原来以为就是年轻人，后来在上海看见呢有些中年的妇女也在拍啊，打扮了以后也是很好看的，这个四五十岁的穿得漂漂亮亮，在那个大街上走来走去，有人跟他们拍，这种呢就是有人拍啊。那种呢我在街头看见，这都基本上不讲话，因为街头讲话呢麻烦啊，因为并且有噪音，难得剪，又怕后面有人走过不好看。那么讲话的呢都在摄影棚里面做，那没有那么多人有摄影棚，那你就租一间房，里面打上两个灯，就开始呢就拍，拍完以后呢就几个人给你剪，剪完以后就上网，平台呢很多，像 TikTok 抖音也是平台了，还有很多视频台，什么小红书啊，这都可以上。在里面呢有些是公开的带货，就讲我卖什么，这个东西好。第二个呢是暗中带货，跟你讲一个故事，里面呢包了这个货，几样都有啊，反正呢能够把货卖出去就赚钱，这个呢就是一个网络的一个做法。那么中国这个做网络的做网红最集中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杭州，不是上海。上海呢房租太贵，你到上海租一间房，那你这么一个月的收入都没有了，那你都贴进去，上海的房租太贵，那个不太适合。在香港也很少啊，香港呢那楼那么贵，你的家里就那么大，你到哪去拍片子呢，也比较难。那么杭州呢就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杭州啊有一个大楼，这个大楼叫做丽晶国际大厦，这个是大家都说是个网红大楼。我到杭州去，有人说你看那个楼里面有上万个这些人搞直播，我都不相信啊，因为那个楼当然是比较大的一个楼，但是里面怎么有上万人呢？哎，后来呢我就知道了，原来这里还不止一万人在直播，有两万人直播加制作，就在这个楼里面。这个楼呢大概就几百间房吧，每间房都有一群人在里面搞直播，一个人讲拍的剪的是一堆人，就组成了这个可以说中国最大的我们叫做草根网红，就埋在这个地方。这个多频道的网络最重要的这个母公司就是投资做的，叫 MCN， 大家记住啊，叫网络制作公司或者是网红经纪公司，叫 MCN。 MCN 呢是什么的缩写呢？是 Multi Channel Network，叫做多媒体的网络啊，这是一个公司的名字 MCN。 这个 MCN 呢就雇佣这些网红呢给他们做节目啊，等于是一个最大的运营商和投资商，就 MCN 非常有钱呐、啊。那大家不要以为一办工厂有钱呐、啊，做这个无烟生意他赚钱呐、啊。这个 MCN 我估计是全球最大的这个网红主播的一个公司。那么这个公司呢也在这个大楼里面。那么这个网红大楼呢里面呢就坐了两万多人。这个楼呢这个忙得不得了，从2020年开始这个楼呢就已经火爆。我去几次杭州，很多人说你要到那边看看，到那个丽晶国际大厦去看看，那个地方呢门口呢有的是漂亮的人啊。我有一次经过那个地方，忘记什么个事儿，里面走出来那些靓女，走进去的俊男呢、啊，那多得不得了，一个个漂亮的不得了。哎，现在看看年轻人呢，真是不要上班了，只要长得漂亮或者腿够长，敢于裸露啊，那个尽量多露这个肉，那么就有很多人会跟着看啊。然后呢，如果嘴巴快，有智慧，可以推销商品，那就不得了了。所以呢看见在这个丽晶国际大厦门口呢就漂亮的人出出进进，那个时候我觉得哎呦，杭州真是这个网红经济的一个热点呢、啊。但是呢到了今年2025年的11月11号，就是半个月以前，双十一嘛，是中国最大的网红活动的季节，卖东西啊，结果呢双十一这一天呢，据说这个丽晶国际大厦呢门可罗雀，没人了，基本上大批的这些人呢都搬出去了。 这个里面呢原来住了很多网红，那么现在呢少多了，也不说全走了，基本上呢也就大家走多了。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消息是对的，因为网上说这人走的多了，所以我呢就查了查这个有卖房的，中国比较大的一个卖房的，这个叫做贝壳找房，你的上网就可以查查，贝壳就是 shell 那个贝壳找房，它呢就显示的就是到今天我查的时候，这个大楼有94套房呢在求租，并且呢是腰斩价格，也就说明呢走的人多了。你知道每一间房里面是一堆人在那里做节目啊，所以有90多100间房他在出租的话呢，我估计呢就是1000人就离开这个大厦。那么这个呢估计以前走的还有准备走的还越来越多。那么在小红书的平台上呢也有大量的就说这个楼呢要转租或者出租的消息。所以呢2020年这个的时候开始火爆，到现在呢开始呢就狂跌。有人拍了这个丽晶国际大厦门口的一段短短的人行道，在那个人行道上就有10家房地产中介的广告，广告上呢都打了醒目的一个字叫急租降价，就是我要急着租出去，因为这业主啊他收不到租，所以呢便宜点也租出去。这个租金呢原来我记得2022年去看的时候，但每间的单房就是只是一间房，里面可能有个厕所，连厨房都没有，就单间，这种单间的租金呢当时是大概4000块钱一间，到现在呢我今天看见网上摆的呢大概就是1000多块钱，那腰斩一半的就是4000变2000，甚至4000变1500那都有的啊，那个就叠价了，还是没有人租，因为这个经济呢差不多就结束了。那么这个屏幕前的主播，这个幕后的金主，就是投资的人，还有那些制作的人都已经离开了，因为这已经没有钱赚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讲到这里，大家说这说明什么东西呢？我说呢，这个其实说明了整个消费经济呢是遇到了寒冬，那要不是经济那么坏，那些人怎么会离开呢？那么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很重要的这些头部主播机构，像这个新选集团、向太、疯狂小杨哥，等下我会讲到这些人的。那么这些主播机构基本上都撤出去了，又离开了这个楼，本来都在这里播。所以呢，杭州的网红经济是不是有泡沫？很多人呢就在这里议论。那我今天呢因为要讲这套题目啊，就跟大家上网看了一下，大家说呢这个网红经济阵风已经刮过去了，有些人说呢早就撤退了，2年前已经少了一半人了啊，还有些人说现在大家没钱消费了，那个非常火红的直播销售呢也不行了，卖不出货啊。那么有些人更加推演呢，说这2年呢不只是网红难做，各行各业都难做，说这是虚假的繁荣。所以这个呢我们就开始呢，就我讲到这个值得一讲啊，因为网红经济热了这么长的时间，在美国还好一点，在中国大陆呢这就是热得不得了的。其实网红这个字啊就英文来的，这还是老美快，最早呢英文叫做 Internet Celebrity， Celebrity 呢就是名人啊， Internet 就网络，所以呢网红的原字呢应该读 Internet Celebrity， 但这个字呢都不好读，因为太长了， Internet Celebrity 多麻烦呢，6-7个音节都不好读，所以英文呢又把它叫做 Influencer， 就是 Influence 就加上 ER， 就是 Influencer 影响人，不好听啊，像个中性名词。后来呢又有个英文叫法叫做 Key Opinion Leader， Key Opinion Leader 呢就是有这个关键意见的领导啊，就是他自己有自己的观点，他有领导的功能。这个字这么长怎么读啊？但是大家看看 Key Opinion Leader， 把它缩写呢叫 KOL， 这个呢就直接译成中文就是网红。所以大家说中文讲网红两个字，英文的 KOL 是3个字母啊，大家就知道了。那这点给大家沟通一下，因为呢很多人都不知道 KOL 是什么，年轻人都知道。 KOL 呢，这个因为要找上网络呢，就要找平台。那美国平台和中国不一样，完全大家不通。美国平台在中国根本呢就打不开，那中国平台当然可以在美国都可以打开。美国最常见的社交媒体呢，像 Instagram 啊、Snapchat 啊、YouTube 特别厉害，还有 VSCO 啊，这些呢是这些媒体主播他最喜欢建立社交媒体的管道。他们通过各种方式，通过建模，通过艺术渲染，通过幽默，通过博客的这些形式呢获得名声。所以呢，因为现在呢大家不需要这个复杂的编码语言和其他的技术来创建网站，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个人电脑或者电话就将文本、图片和影片上传到网络，网络无所不在，所以呢大家就跟着网络看。这个在美国这样，中国呢有自己的一套网络的体系啊，中国小红书啊、抖音啊，这个呢也占了很多。那么所以呢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大频道，有平台。那么所以很多人呢就在上面呢就做这个直播，有很多种啊，有些是编辑好了放上去，有些人呢就可以呢就做这个直播，又直播需要有能力啊。当然在美国来说呢，推出的最大的这个 KOL 的这个平台呢还是 YouTube。那 YouTube 在上面做平台人呢，他干脆就把它加个 ER 做结尾，叫 YouTuber 啊。YouTuber 是就是网络网红了，在美国主要靠 YouTube。YouTuber 呢这个有好多例子的。有一个例子叫 YouTuber 的一个游戏的主播叫 PewDiePie， 三个字啊，三个字我不，这个人呢我们大家知道就是 PewDiePie 这三个字。他在 YouTube 上呢就播游戏的画面，教你怎么打游戏怎么打。到2019年他拥有1亿个订户，美国才3亿人，他有1亿个订户，全球的人都跟他的打。这个呢就使得这个就我们叫 PewDiePie 这个人变成最大的 YouTube 的个人用户。那个我们知道 YouTube 每分钟有300个小时的视频内容在上传，每一分钟都有300，那个计算能力超大。每天观看 YouTube 的人数呢超过50亿个啊，有些人当然看的像我每天上 YouTube 来看看今天新闻，我看的就是这个 NBA Nightly News 啊，这个晚上的新闻，所以我每天非要看看，因为大概知道什么事情。但是有些人呢那叫上面呢就看这种 YouTuber 的这些节目，所以呢这个青少年就多得多了。那并且呢很多人呢在这个上面呢还买东西，因为上面它可以带货，这个呢就变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平台的了。研究平台的人在美国都成群体了，有一个很重要叫 Teresa Senft S-E-N-F-T， 他呢在2008年就有一本书叫 Cam Girls， 社会网络时代的名人和社区，就是网红嘛， Cam 这个网络 C-A-M Girl 女人嘛，女孩子 Cam Girl 这个网红时代的这个社区，就讲这个，这是我看见最早的关于网红的书。那么美国呢开始研究，但是呢没办法左右，因为网红呢他不讲政治，他讲别的，所以呢政府呢也不能控制，网红呢就越来越大了。我们讲讲呢这个网红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现在变成职业了，很多人就是吃网红饭的，那不要上班了。这个发展的最快在中国来说是2014年到2024年，今年呢就开始泡沫要破了。这个我们讲讲那个十年2014到2024，他们呢这个建构了都三分钟嘛，每个人都能做三分钟，但是就有些人呢三分钟的节目他就能成功。其中有几个人我们未来会跟大家逐个讲的，像薇娅啊，这个是他这个好像去年光罚他偷税的钱罚了13亿人民币，你想他有多少钱呢、啊、这个薇娅一个小女孩啊，啊李佳琦一个男孩子，还有辛巴都是这个网上的名字，还有小杨哥，这些名字呢啊大家觉得像流星一样的灿烂，有些人很短暂这个上去了，像薇娅给罚了13亿现在没声音了。 有些人呢借着网红他起来也跟着网红退啊，像这个有些人呢一下成名了啊，像郭美美啊，这个哎呀我是红十字会的，然后呢一查出来原来有犯罪行为，抓到监狱去了，放出来以后又上来，哎，又发觉他有罪又抓进去了，那这个人估计这一辈子就差不多了啊。有些人退有些人落，这个呢就是十年以来的这个网红的故事。我呢觉得很有感触，因为这十年呢我也是经常看看啊。当然我不是那种说要盯着说是要买东西的，但是呢有时候这网红呢就讲的你流口水你还是会买。我记得去年呢有一个网红就卖那个新疆出的蛋糕，那个蛋糕里面呢全部都是葡萄干呐、啊，这个干这个干果啊，这硬核的这个 nuts 啊，就是各种东西，里面有十几种东西，哇，那个蛋糕有多大？里面夹满了这种好吃的葡萄，哎呀，看得真流口水。我很便宜啊，当时觉得很便宜啊，这么大一块蛋糕30块钱，给你寄过来，据说从新疆直接可以寄到上海啊。我呢就叫助手跟我订了一个，回来以后呢，大家分着试了一下。都不好吃，并且呢它里面一定有大量的防腐剂，否则它怎么能够在全国寄呢？所以呢吃了两口不就不买了，以后这个呢上当了。但是他讲的时候那看起来真是流口水，这是就是他们的赚钱的一个方法了。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呢就是这些人呢他们抓住了时机。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讲这几个人呢、啊、我们今天讲的薇娅、李佳琦、辛巴、小杨哥，这些人呢原来都是出身的很卑微的。比方说李佳琦2015年才在大学毕业，从小呢他爸爸妈妈就离婚了，妈妈呢就一个人带着他的孩子，就带着几个人，一个人要做几份工作。到了这个李佳琦要读大学的时候呢，他妈妈还要帮他付2万块钱一年的大学的学费，这个很艰难，妈妈扛不住啊。这个李佳琦呢打电话给爸爸借钱，爸爸呢拒绝了，说你的事儿我不管。所以呢他跟他妈妈说，在他要上大学了，家里摆了一顿饭，他跟他妈妈说他一定要争气啊，要想办法挣到自己的钱。他呢擅长推销，上班的时候呢就跑到其他的商场去看柜台的产品。所以呢这个然后呢开始呢就毕业，大学毕业2015年南昌大学毕业的，就到了一个商店呢去打工，就是卖东西，作为这个推销员。这个因为他用心去卖东西，半年就升职，资薪呢就翻了一倍。他呢平时打打麻将啊，唱唱 KTV 啊，那么所以呢他没有淘宝，他要买东西的话呢就只能借同事的手机下单。那这就是李佳琦，现在是中国的网络推销的恐怕是第一红人，就这么一个卑微的出身。我们再讲讲那个薇娅，也是个大红人啊，我今天讲罚款都罚了13亿啊，你想到多少钱呢？这个也是个女孩子，结婚的早啊，她本来想要参加选秀不成功，后来呢又签约过唱片公司也卖不好，后来也卖过衣服也不行，在娱乐圈内毫无成果。这个薇娅干得不开心，18岁的时候和她的丈夫叫董海峰在北京呢开了一张服装店，那么开了一家呢还赚了点钱，那么然后呢又在西安开了7家，那觉得这个钱呢好赚。后来呢没有想到电商出来了，就是完全在网上可以买衣服，不要找你这个实体店呢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呢也快2012年他就关闭了所有的线下店，干脆离开北京到广州就开了一个网店，也做网啊，带了一只黑猫。那么这就是薇娅，也就是很困难的了。我们再讲讲这个疯狂小杨哥。疯狂小杨哥的原名叫张庆阳，那个2015年呢他就注册了账号叫疯狂小杨哥。他呢主要是搞搞笑的节目，因为节目呢很低制作，比方说有一个节目把一个墨水瓶里面放了一个炮竹点着了，炮竹一爆炸 这个墨水到处都是，哎，没有想到就这种低俗的节目呢，这个呢一下涨粉涨了几十万，哇，大家觉得好玩呢，什么都敢干啊。所以呢这些人呢，其实呢你不能说低端，低端的才有人看，你搞高端的高大上他真的还没有人看。那个时候中国的互联网整个的风格呢是下沉，所谓下沉呢就出现了最低层的东西，有些叫做农村底层的这个残酷物语吧，就是都是最下层的这个称王称霸，这是最底层的啊。有些人呢自虐土味，我还看过做这个网络的人就是狂吃，哎呦，一碗面，我不知道那碗面，有一个女孩子跑去吃，说这碗面，那个老板说你能把这碗面吃下去，我那就送你十包我们这里出的面。那碗面我一看呢，那一大碗呢，总有几斤那个面，那你就不就等于十碗面倒在一个碗，一个瘦瘦的女孩子，那不能想象里面还有肥肉，结果就当着直播就把那碗面吃了。我看这个人的身体都不得了了，我知道做这种直播的死了几个人呢，就吃死掉了。那这个女孩子呢得到了很多涨粉，不要做什么，你只要敢狂吃就有人看，这个呢就说下沉，这是当时的这个情况。这个2015年前后啊，这个小杨哥张庆阳呢也是安徽农村人，我们讲的这几个人都是出生很卑微的。他的1995年出生在安徽的农村，父母呢常年在外务工，快上大学的时候看见妈妈在田里干活，他哭了，他也是想挣钱不要让父母受苦。那么他呢做快手这个账号，那么然后呢就想办法要赚钱，那么看也就是我们讲的薇娅，讲了这个好几个人啊，这个当时我们有讲到的这个小杨哥，这个张庆阳，我们再讲讲现在最出名的这个辛巴。辛巴的原名啊叫辛有志啊，辛苦的辛。他呢2015年前后，他呢是给国内的电商平台勾货，那这个他就做拿货就卖给这个电商平台，他主要做这个运输的工作，发觉呢平台呢都在购买流量，所以呢他干脆呢就入驻了 YY 直播平台，网名叫辛巴，也是个哈尔滨的农村人，也是大年初一妈妈在仓库里面剩下他，穷得不得了，他曾经跑到日本用的被子都是垃圾站里面捡的，后来呢又因为雇人去囤那个这个尿不湿，结果在日本呢叫做你这个囤积货物有罪，在日本呢关起来坐了三个月的牢。所以这个辛有志呢从日本跑回来了，那么到了这里呢就做这个辛巴。所以我们看这一批人呢，包括李佳琦、这个薇娅，还有这个疯狂小杨哥、辛巴这些人，我们笼统的把它叫做一代人，他们呢这个概念就是要从贫困要赚到赚钱。十年的时间，2014-2015年开始，给了他们一个十年的一个发展的时间。这个网红的基本上呢在很长的时间一直呢慢慢的上慢慢上，但是从2015年到2016年呢，网红的搜索量呢就直线的上升，那个时候钱多嘛，大家呢就什么都想看，有手机又比较方便，网络的这个带宽越来越宽，速度越来越快，大家就可以看，给他们创造了一个空间。我们知道2015年以前呢，这个网童的时代，当时要才气，要思想，要文笔，要很多人，那么所以呢这是最早的，那你没有才能你就不能做。到后来呢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越丑越有人看。我们记得中国当时2015年以前出了几个凤姐、芙蓉姐姐、天仙妹妹，这个按照正常人的观点来说呢，这样又土又丑，并且呢简直就是难看的，但是呢越难看看的人就越多啊，这个呢就是下沉。原来说越高级越秀丽看的人越多，现在呢是越低级看的人就越多， 哎，这个就改变了，就给很多人呢一个新的一个可能性。也就是说呢，我只要敢下沉，我呢就能够有自己的这个观众。当然我们说2015年的网红的排行榜呢还是高大上，大家记得2025年的第一名是谁啊？是万达的公子王思聪啊。他呢发表言论攻击明星企业家和其他的网红，那非常厉害，那就是大的。但是呢，这个时候这个专门做这个网红的这个平台的 MCN 公司，就是 Multi Channel Network 公司，他们呢就想办法去发掘培养签约那些有潜力的人。那倒是 MCN 呢的这个做法就激活了很多人。2015年这个 MCN 机构注册的公司是160家，那就是一共有160家注了册在做网红播放的。到了2020年，十年以后啊，这个有多少呢？ MCN 注册的在线公司呢是3万家，3万家比160家，你想加了多少倍？极限上升。所以呢，这个所谓的网红的流量从散兵游泳啊，在资本的加持之下，就逐步的被有组织的汇聚和利用。 MCN 呢就是大头啊，就控制了很多的这个网红了。那么我们知道排行2015年第一名是王思聪，第二名呢还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叫做 Papi 酱啊。 Papi 酱， Papi 是 P-A-P-I， 酱呢就是那个酱油的酱。这个呢还是符合15年的这个当时的这个身份，漂亮啊，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的女生，长得又漂亮，并且呢她呢发的题材是关于生活和社会新闻的这个吐槽的这个视频，对这事情不满，你讲什么都是歌功颂德的没人听，你要吐槽的话呢就大把人听，又是一个美女吐槽就多，这个呢就变成了2015年排行榜第二，就是 Papi 酱。他呢迅速的这个跑红，那么这个看的人就越来越多了。那么还有一点呢，大家要知道他的背景啊，就是当时的这个 Wideband 这个宽频 5G 算法的提高，手机的技术和手机的这个逼真这个显示度都有关系，并且呢很多人呢能够很轻易的看到你们的节目。现在当然容易了，打开手机就是了，但是2015年啊，这是十年以前，那个呢就是一个高速的上升的阶段。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讲了今年的2015年的一名二名啊，这个王思聪 Papi Jam，那我们看看排到第九名的谁呢？叫张大奕。张大奕呢是个女孩子，又漂亮，时尚节目的模特，后来呢做了一家淘宝店的模特啊。她呢专门注重塑造自己的 IP 这个形象，要漂亮，那这个就想办法。所以呢，这个当时的网红的有一个大的一个机构，也就是 MCN 的机构，叫如涵。如涵是一个机构的名称，这个如涵呢就看见张大奕呢这个 IP 就是他的这个形象啊，很多人跟着看，所以跟他商量呢就合伙就开了一家网店，当然是一个财政机构 MCN 下面所拥有的如涵呢跟张大奕呢就合作开了一个网店。那么张大奕呢就注重于 IP 的塑造，运用个人微博 TikTok 的账号，那么主要呢就是推销淘宝的这个商业的商品，也就是卖货了。这个呢就开始上顾了，上市了。这个叫网红第一股，叫 MCN 的如涵，在纳斯达克上市，在美国。这个张大奕一个女孩子就持了这个股票的 13%， 你看多有钱呢。上市的那一天，公司的两个微博的账号收到了13000+的评语和这个微信，大家呢都觉得看好这个，所以就盯着这个张大奕的这个他的网络来看，也买这个淘宝的东西，这就不得了了。 那么当然淘宝上去了，那个阿里巴巴这种互联网的公司呢，就看到了网红在平台原来有这么高的价值，所以呢阿里巴巴就跟着淘宝以后呢开始投资这个网红。2015年阿里巴巴的高层第一次公开肯定了网红经济，网红经济背后呢离不开信息流、资金流、物流，这个主要就靠一个强大的电商的基础设施，阿里巴巴和淘宝都有这个背景。那么用户呢可以便捷的付款，用送火箭刷礼品，也能够方便的收货啊退货，这都能够在网上进行。所以网红经济啊就像一艘火箭，逐步进步的互联网技术呢还有逐步完善的电商基础呢，是两个强烈的这个引进，超强的引进。而网红呢就是火箭推进器的氧和甲烷，它释放了巨大的能量，所以呢缺一不可。所以呢资本这个电商的网络平台和网红一结合起来，就变成中国经济的一个新的热点，这样呢推红了好多的人。那个薇娅自己就说了，他我不觉得我自己是传奇，我是时代的造物，是时代把我造出来的啊。2016年淘宝呢开启了电商直播的业务，那一年薇娅和李佳琦呢就开启了自己的直播。薇娅当时说啊，我开第一场直播有5000人看，那不错的，有5000人看。李佳琦呢第一场直播呢他说观看的人是79个人，那你做什么生意啊，那不泄气跟着做。那么当时的直播呢是在中国的鄙视链的底层，大家都看不上，很多人觉得很低俗，并且呢他们呢也找不到货，他们呢去找商家，就卖东西的找他们呢去带货。这个两个人呢做了4个月，这个直播就不得了了。薇娅他说啊，他在2016年他直播开了4个月以后，他的做一场的直交的交易额就达到1亿人民币。你想1亿要是给他这个抽成，他能赚多少钱呢？这一下呢就爆红了，他就能够雇这个员工了。我们知道淘宝这类的电商平台，它的优势呢就是它有丰富的商家的资源，很多商家都要到淘宝卖东西，并且呢他自己有成熟的电商的这个业态。而抖音、快手这类内容平台上的网红呢，他们基本上呢都要靠自己的风格去积累用户，通过打赏广告的手段建成变现。那么抖音、快手呢就看着这淘宝在这里做，看见薇娅、李佳琦在这里做，并且和淘宝合作上得很快，所以呢到了2018年，就2年以后啊，抖音、快手呢也开始做自己的直播电商。抖音呢这个上线这个购物车的功能，也就是能够购物，把东西放在购物车，大家先看抖音 TikTok 是有这个功能的，直接呢就从购物车呢就跳到淘宝，我也帮淘宝拉货。快手呢上线快手小店，也从快手小店买东西呢也到淘宝去拿东西，都从淘宝拿。所以呢这两家平台，也就是抖音、快手，这一家呢不断的磨合系统，就理顺了直播商的这个链接，这个呢就非常成功了。因为呢你上了它，你就能够买便宜东西啊，所以大家呢不要出门，就在手机上呢就刷刷刷就能够交钱了。有一样事情让这个事情呢直线的上升，是什么东西呢？2020年的这个疫情，因为疫情啊突然间在2020年的元月份爆发，跟着呢就封禁，好多城市整个城市都封了，像武汉整个城都封了，那么搞到后来呢连上海都给封了几个月。那么这个一封呢大家就要命了，那买东西怎么办呢？哎，上平台哈，上平台去买。所以呢我们说疫情影响商家呢都依赖这个线上，那个实体店没用了，所以直播电商的发展呢就不得了。2020年的双十一，薇娅和这个李佳琦两个人那一天11月11号，2020年11月11号，他们两个人带货的销售额是多少呢？是70亿人民币，等于10亿美元，一天卖了这么多， 你想着得了啊？抖音呢也宣布不再支持淘宝第三方面的电商平台，他们呢就变成抖音自己的战略级的业务，就自己做了。所以呢平台的竞争呢就越来越白热化。我们再讲讲前面讲过的疯狂小杨哥，他从快手呢就转到抖音平台，他还是搞笑，但是搞笑搞笑搞多了以后呢还得带货，因为带货有钱呢。2021年他就开始带货了，带货呢最多的直播呢跟薇娅啊，他跟他差不多，也只有几千人听。到了2022年他成立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叫三只羊，有三只羊，他姓杨嘛，疯狂小杨哥。那么这个公司，他所属的公司叫 GMV 商品交易啊，这个公司呢就是一年卖了60亿人民币，也接近10亿美元了。你看他就做了一年他就长得这么厉害，到了2023年，就是一年以后，他的那个卖的东西的速度呢增长了 1.5 倍，他呢就达到了160亿人民币。你想这个网上一做的这个线下的这个实体店就垮，所以中国现在你看很多商店关门，那大家都在网上买东西，而这些直播的人就赚大钱了。那么小杨哥呢，他做法不太同，跟他们前面，他有时候直播，但直播录了像以后啊，他喜欢重复利用，他用自己在这个平台上做的直播，在别的平台上去放，并且呢，他会贴，所以呢，他不要那么累，讲一次呢，放好几个平台，他的曝光量呢就增加。他下面的公司雇了9000个人，啊，帮他做剪辑，因为拍了片子要剪呐，要摆货，还要这个搞音响啊，这个光是每个月的工资，他要给出5000万人民币啊，九千人跟他工作，那一个人一个月大概5000块钱人民币，你算得出来。这个呢，就是讲到这个网红是怎么崛起的。好的，明天呢，我们跟大家继续讲，这个题目非常有趣啊。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